UMC。
本期凑近点看由小挫折解决中心赞助播出。好消息，好消息，小挫折解决中心今天盛大开业，快来玩吧。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向往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吹江科起床的胖子。
我是包江浩，一个伤愈复出但依旧沙哑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刚醒。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订阅关注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转发评论，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只要在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咯。就2022年呢，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年份，就不光是2022这个数字啊，对我来说非常赛博朋克，就像在记录一个未来的这个事情一样。这一年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呢，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魔幻的。春天的时候上海封控了，包江浩被困在家里多久？
3个月。
到现在我们所有人可能都被裹在这个不由自主的那个事情里面，然后以往我们可能有很多解决的方法，因为我们可能有充分的能动性，我们有对未来的乐观估计，可是三个小兄弟这一年都没有凑齐过。
也不是没凑齐，就是没见过活的。
对，主要是没见过江科，因为见江科实在是太难了。
我这皇城根下的人。
所以第一次我们可能会有很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它和2020年那种我们要短暂扛过去一下那种感觉还不一样，它好像有点没尽头。所以这几天我也不是特别敢看那个社交媒体，说实话就是看了会生气，晚上可能会睡不着觉。当然这个情况年初已经来过一次了，然后前几天肠胃炎发烧了，然后买不着药，自己在家熬过来了，然后在想说大家是不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挫折，然后在这个土地上呢，咱大的挫折能力有限，哎，解决不了。这个小的挫折能解决吗？啊，可能吧，大概率也是不行的。
大概率也够呛。
我嗓子都这样了，对吧？
已经磨平了包江浩真带的棱角。
对，我可能得抱个歉，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现在能维持最好的状态，可能录到结尾的时候，那个声音的磨砂感会更强一点。
对。
然后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出口，可能能发挥一点点小小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底呢就做了一个小挫折解决中心啊，每期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朋友来做客，给大家多一份视角的那种解法。哎，那今天第一个来到我们小挫折解决中心的朋友是姜思达。来，杰斯达。
大家好 ，Hello， 各位好。
在刚才你那种长的介绍里，斯达，你把自己的脸要揉烂掉了。
我就真的很困呀，真的宿醉太严重了，很难受，现在特别不舒服，就很不想录，很不想录节目，特别难受。
老婆就来唠了，就当醒酒了。
好。
小挫折解决中心呢，就是每一期我们会征集我们 Amigo 们，我们所有的听友们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一年你们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吧，或者是一些共情能够给你一些些作为出口的能力。如果我们遇到了不同的人，像我们的思达，那可能就会给你截然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可能未必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一种新视角，对吧？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请到了思达，因为这个多提一句啊，我一直觉得啊，我说一下我的观感啊，就是我自己觉得从我们作为朋友来看，我自己会觉得思达是比较超脱的。
超脱？
哎，
超凡脱俗的意思
是,
是吗
？Yes， 不然的，
就是
超级喜欢脱衣服。
穿脱 ，OK， 穿脱，穿搭行。
对，一个喜欢穿搭的朋友。
我们几个都在上班嘛，朝九晚五的，然后有时候很多事情
会陷入一种循环和固定的思维定式。
对，从朋友圈看到思达就会觉得你还想开了，虽然你跟小包明明一个年纪，但是你还感觉比我们提前想开了。
还行还行，这个有点抬举我了。
那今年思达过得怎么样？
我挺好的，我今年挺好的。我这么说说特别不要脸呀，
一切挺好还能更好，
因为预期管理的特别好。
哎，拖起来了，怎么回事？
这么快的吗？
没有，就很热，这衣服太热了，
开始超脱了。
这个衣服就是真的太保暖了，这个在我的直播间只要七折哦。
哎，你后面还会有活动吗？
会啊会啊，如果大家感觉到有任何挫折的话，其实在我的直播间买一些东西就会好很多哦。
我可能明白你为什么今年感觉好了，因为你学会了一些独特的技能，会带货了，
就是去卖东西。就我今年确实感觉还体感还可以啊，嗯，就是本来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期待，然后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每一春夏秋冬的每一天，我觉得很幸福。天哪，好恶心，
活着就是赚到的。
对，就有这种感觉，挺捡到便宜的。
我真有一点好奇，其实我感觉思达今年的状态，就整体身体的状态变得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今年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倦怠。你想我今年是胖了得有20多斤。
是吗？
我们目前四个人里面，思达可能最近运动会比较多，但至少在我们三个人里面，你俩的运动量加起来估计都没我，跟我差距实在是有点显著。
啊，
对，那我觉得这个综合来讲就是收益大于这些失去吧。失去了啥呢？没失去啥，对吧？
会让你开心吗？
会，但我觉得钻到任何一个领域里边，它都有具体的开心和不开心。比如说你现在你跑得特别好，你积极状态百分百，你就很开心，然后天好你就很开心，但是跑步也经常不开心，就比如说没有跑到理想的效果，然后受伤，天气特别差，或者说因为什么别的原因，你是在一个很崩溃的情绪之下大雨滂沱然后再跑步，为此我也经常有这状态，对吧？所以这很大的一个情绪肯定是在那儿的，就是你肯定是喜欢这件事儿的，但是具体拆解到每一个每一次经历，其实它都有特定的开心或者不开心。
我觉得今天思达过来了，然后我们正好也把我们听友妈咪狗们他们的今天的这个小挫折都收集起来了，我觉得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来看一看阿咪狗们今年都受了什么罪。
我实话说今年收到的还挺千奇百怪的，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反正可以体会到就是各种人有各种人的不痛快。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 Amigo 的投稿。这位 Amigo 呢名字叫做来点止痛药。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和他的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感情都很好。男朋友呢是上海人，自己呢也会有些顾虑，所以曾经问过他们家里是不是接受外地的人。然后呢他男朋友告诉他是不会介意的，而且肯定喜欢是最重要的，家里他也可以搞定。结果呢他们就讨论了很多未来的事情，然后他也感受到了他男朋友的认真，所以他自己也把自己男朋友当做了走入未来的坚定的选择。两个月前他男朋友跟家里提了这个事儿，然后突然呢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男朋友的爸爸姑姑和爷爷都让他分手。然后没想到呢很快他男朋友就撑不住了，于是上周他们就分手了。尽管来点止痛药知道最终嫁过去可能十有八九也会有大大小小的这种雷，因为如果是外地的嫁进去这种事情肯定还是埋下去了。可是可能现在分手是个理性的决定，但是他为地域的原因而导致这段感情的结束，他是觉得很难以接受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不管理性上怎么去理解这件事，现在心里还是很痛。因此提问的是，地域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影响婚姻了，到底怎么影响他们走下去了，以及他现在就是很痛，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建议他把悲痛转换为力量，恨的力量。对啊，恨他，恨他们全家，就很简单啊。就为什么要悲伤呢？应该愤怒。
对，就 这是个典型的情感问题。
嗯，
然后我觉得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他爸什么他姑姑姑父什么爷爷都不同意他们在一起，那就让前男友去跟他爸跟他姑姑过去。
嗯，关他姑屁事儿呢。你这个投稿里如果说爸爸妈妈也就算了，你知道吗？
就是可以看出来他们家是一个他姑说的很算的家庭。
而且上海家庭说老实话，他的远房亲戚里可能也有一些臭外地的吧。
嗯，
就是大家往祖上论三代，可能都是臭外地的，
可能都是宁波的。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到了那个当地本地二代之后，他就开始有血统论了。
嗯，哎，我其实还不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已经2022年了，对吧？嗯，这个世界已经这么魔幻的情况还有这个事情发生，我觉得挺厉害的。
嗯，
对，尤其上海外来人口已经多少了，可能上千万了，我觉得快
没事的。你刚提到的那个恨的力量我还挺好奇，就是那对他怎么恨呢？他如果天天在家里自己牙咬咬，感觉他自己心理压力会更大。
就悲伤是总在怀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嗯，
就是悲伤来源于我的不幸，就是我觉得我很不幸，然后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嗯，其实或多或少你会怪罪自己的，但我觉得愤怒不是，愤怒是怪罪对方，因为这件事很明显不需要怪罪自己，对吧？
对，
对，啥也没做错，你只是因为你不是上海人，然后你们的爱情也好，婚姻也好，这两个人的事儿，然后一堆，七嘴八舌的在那儿干扰，然后你的心上人呢还不能够帮你抵御这种干扰，那我觉得咱们倒不是说恨的，就是扎小人那种，就是。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可以小扎一下。
我觉得
可以扎一下，因为好像是蛮温良的，就是蛮温良的一种报复手段，没有什么实际的功能。
人比较多，就扎起来有点辛苦。
对，扎一串，
糖葫芦
串一糖葫芦。
对，就是讨厌他们就好，就讨厌他们，反感他们，厌恶他们，憎恨他们，就 OK。我觉得心里就会舒服很多嘛。然后你换一个人就好了嘛。
对，因为首先第一肯定是什么都没有做错，不是上海人也不是他的错。
嗯，
人能爱上谁这件事情本身也不很难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就是你爱上谁这件事情肯定也是很难由自己去主观
爱上那个错的人。我经常这样，
就对，就是这么着嘛。所以说他什么也没做错嘛，就是其他人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不好意思，
嗯，
恨
有什么不好意思，
非常正常，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正常。
对，我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因为投稿的这个 Amigo 我不确定，应该是一位姑娘，就是但是姑娘
也是
我姑娘吧。我不确定嘛。嗯，但是第一，首先其实男方家庭去反对什么女方家庭是外地的这件事情本身就在我的认知里头是一件很小肚鸡肠的事情。
嗯，
客观来说女方有一些父母会说担心女生辛苦啊什么的。
对，
但是男方我真的没想到。
哎呀，是很奇怪哈。
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因为你比如说遇到这种问题，他觉得为什么痛的一个点，我认为是他没有觉得他男朋友在，她只是可能觉得她男朋友没撑住，就是这个错误的起因可能不是她男朋友，是她家里，所以她可能会觉得怪不到她男朋友，或者是觉得只能觉得她男朋友废物，
就挺废物的。
对啊，
确实，
你很废物啊。
嗯，
还有听她姑的，
是的，
这样的男人你爱了吗？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你爱了吗？我可是狠狠爱住。
姑宝是什么东西？
姑宝是大姑姑鸡啊。
姑宝
是大姑姑鸡啊，是特师啊。
而且他家里的噪音好多好多，还有父亲、姑姑、爷爷，什么楼下的保安，然后就一大堆。
爷爷，妈呀，爷爷，结婚要问爷爷，这很好笑。这个男的，就是真的很好笑。我合理怀疑他的那方面也不行。这样，就合理怀疑吧。这个怀疑有错吗？没有错，
大胆假设是没有错的。
那你说来点止痛药同学，对吧，他如果下一把找上海的，
找个北京的。
我找个北京的试试是吗？
找个北京的对冲一下。我的想法一般都比较极端。
没有啊，
就是，
我的想法跟你高度一致。
嗯，
毕竟我在北京也是一个臭外地的。
嗯，真的会被欺负的，真的会被欺负。
嗯，
现在可能好一些啊，但是分一些地方吧，我觉得还是。
但是我其实有个好奇，就比如说，如果一个本地人，就是上海或北京的本地人，然后他们需要找本地人，但如果有个外地的对象，但是他家境殷实，各方面都很好，行吗？
嗯，
就是平行比较，他们肯定会优先想要本地。
对啊，而且因为主要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流动的。 次数多了之后，而且包括
不流动了，以后不流动了。
对，外地人现在也是限量版了。
是，那也是外地人到了我们这儿被我们困住了，不流动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是好奇，他们所有人都被在这儿之后，然后找了对象，那你现在很难避免去找外地人啊，或者是你很难和很难避免这个事，
很难
见到外地人就全身抽搐，就很难受，全身过敏起疹子，就这可能是一种病，你知道吗？就是罕见病的一种，然后有一种罕见病就见到外地人会昏厥。
对，我不理解他顾虑的是什么。
有一些那种老的那种传统思想的长辈，他们真的会就是前面
会昏厥，
很好，什么南方家里什么家境十几个亿，然后在北京十套房八辆豪车，什么都听得非常好，然后一问户口是什么什么潮汕的，然后当时直接就血压也上来了，疹子也发出来了，然后羊也缩进去了，就有很多不适的体感都发生。对，就是海鲜
食物中毒，
海鲜过敏不会缩羊。
因为你是潮汕的，所以说你身上有点海味，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海鲜过敏的一种，你就是个海货。
也挺过分的。你为什么说人家你身上有海味啊？是什么东西啊？海味？你就说人家腥吗？是这个意思吗？你说潮汕人很腥？我想好你讲话，很棒，很妙，很妙，很妙。
我从我个人的立场，我是完全认同斯达那个想法，但你就是更进一层的把这种恨理解为他们在精神上可能存在某种疾病，然后这种疾病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治愈过程，对吧？像这一家人可能是属于
就值得放弃了，
二期到三期了，就属于签一个字啊，知晓，然后直接送走的那种情况。那有一些对症状相对比较轻微的家庭啊，通过沟通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治愈。
所以我们应该针对的是病毒，而不是病人。这种会看到外地人会过敏的病毒，我们应该针对这种病毒，我们要紧密团结。
我要为这个口号欢呼。
我们不要歧视病人。
对
呀、啊，
他们是病人，
我们要帮助他们战胜病魔。对呀、啊，他们是病人，他们是不幸的病人。你这么想，对不对？可恨的是病毒，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这说到底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有的时候搞到最后呢，你就是发现你跟他的回路是对不上的，这东西你再怎么使劲也没用，就这也是回路的一种。
那我担心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位 Amico 说他都病成这样了，我怎么舍得离开他。道德的枷锁就又重了，
可能性的感觉就风尘的进出来了。
对，我要是放弃他了，他的下半生只有病毒跟他在一起。他就更可怜了。
那只能祝福他了。
所以这种按照韩剧剧情啊，就是应该这个男生应该自己去跟那个女的说，就我们不要在一起了，实际上是自己身患绝症，不想连累对方。
好感人啊，
这么想就伟岸了很多。
最后一听这故事一下就浪漫了，浪漫，
被感动了。
希望那个来点止痛药同学以后不要放弃上海剩下的同胞们，他们没有病。好，然后我们来看那个第二个 Amigo 的投稿啊，这位的 ID 是对这个世界说绿绿绿，
是吧？
还原的还挺好，还原的挺好。
挺好的，挺好的。
先说一下对这个世界说绿绿绿同学的背景哈。他是北京，然后在自己公司负责政府事务合作的，今年年龄29，是一位女生。然后呢，他遇到了这么一个事情，他和男性的技术同事一起去政府开会，尽管他更懂业务逻辑和可行的合作模式，然而会议室里面那个会议桌对面的这个老处长呢，完全不听他说话，也懒得看他，头转向一旁，就看着那个不太懂行的技术男同事一直在沟通。虽然男同事表达欠佳，逻辑一团糟，但是处长就是不愿意去听年轻女性说话，他问该怎么办呢？
我首先要说一下，我们在看到这个题的时候，这位朋友是我们收到的绝大部分信里头他的格式是最规整的一位。
对，
就他当时 写的时候，那个排版有背景，然后说明，然后进展，然后下一步具体的问题，
条理非常清晰。就是这个邮件让人看了就感觉非常想看这种邮件， 而且我觉得他也充分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他的条理肯定是相当清晰而且很专业的。
嗯，
对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他是在那个场合里面可以去更大可能性能发挥作用的那个人，至少光看一封邮件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体会。
当时我们看这个文描述的时候，我们感觉可能其实也不是说这位男性的技术同事自己有什么问题啊，但也许比如说开会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主要的项目的负责的同学，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技术支持的朋友可能提供一些专业性的问题的解答。
嗯，
但可能他在的描述有最大的问题，就是也许他在扮演负责和直接对接人的时候，可能对方这个老领导会因为他是一个女性或者比较年轻女性，看起来可能不是很熟悉的这种常见，就直接可能抓着其中一个负责业务模块的技术老哥在那一顿狂问。
嗯哼，
你让那个技术老哥去讲一个全盘的项目，他可能也不一定说得明白，这也很正常。
我其实有一个，但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那个想法，就是会不会老领导也不大好意思和年轻女生说话。
我太羞，不是，这也，你说这也是一个病毒，我跟你说，这也要是
无法直视年轻女性。
对，就
也
太好看了，
看到年轻女性刚想说话，我羞。
哎呀，这有点不好意思，和他说两句话脸红了，可怎么办？
没有，
老领导的面子都挂不住了。
天哪，
四大来说说噻。你觉得咋办？
就我不知道，比如说这个投稿的这个女孩，她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她口臭之类的？我觉得她听到她会气死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逗逗你，逗逗你，这就是我们脱口秀，我们脱口秀就这样，嗯，就冒犯别人。
你怎么把口传给脱口秀的？你跟这样没什么关系吧？
对，我们姓池子的，就是这样，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嗯，那她的问题是她怎么办是吗？
嗯，
对，
就是他，
就是怎么让老处长听他的话。
对，老领导可能会不太愿意听年轻女性的话，然后给到
刻板印象，
可能会
很奇怪，就是觉得一来
去克服这个刻板印象。
哦，那就多让他看呗，他不愿意看你就问他。你咋不愿意看呢？
你这感觉是 flirting， 你知道吗？你
多给他看呀！
你怎么都不看我呢？
对呀、啊，对呀、啊，你就问他，不是你，不是看我，是看我的工作，这不是看我。
对，就是你也可以直接问他，你就直接跟他说这个事儿我负责的，我跟你说。
对呀、啊，对呀、啊嗯，
对，
说呗。
实际上就是拜访客户的整个流程，就是尤其跟同事一起去，是可以相互商量好的。突出谁主要讲什么，这个事情尤其是国企老领导们最喜欢这一套，所以就是你可以把有一些流程故意突出主讲的那个人，比如说让他坐最中间，然后递名片让他第一个递。
哇，
包总还是有很多跟老领导打交道的经验。
对，有一些套略，
你就把它突出来。就比如我们四个一起去见个老领导，然后完了今天四大主讲。
对，一进门我们三个就散开，我拉凳子，你点烟，你挺倒水。
对，
四大只需要负责坐下。
首先第一称呼就得改，得叫江总。对吧？
那就乱了，那就乱了。
这今天我们，这是我们江总，对吧？然后这个是小李，这是小江，
今天剩下来的是小江、小包、小李。
对。
我们三个鞠躬，但四达不用弯腰，
送上四达的一份饭到四达，边吃边跟领导说话。我觉得这展现出
就有点曾志伟的那个感觉，在无间
就有曾志伟的感觉，你不觉得？
这很好吃、哎、
老领导说话的时候，四达也是在那狂吃，然后也
狂吃，根本就是不听。
不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就可以这样，以后你的老处长说什么，你也不理他。在吃，
领导就来投稿了，说年轻女性在职场里面都不听我说话，怎么办？
谁也不理谁，我再也不跟你好了，我还不理你呢。你就跟他这么说，你就跟老处长说，哎，你不理我是不是？那我以后我也不理你。哎，然后你俩就是办公室，你俩从来没有说过话。
说不听不听，我把念经，
我听不听，
在那个会议室里头就把耳朵塞上了，然后老领导也塞，他也塞，把耳朵捂住开个缝。
老领导说，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单纯不做作的女同事了，真的是好喜欢，好想听她讲话呢。
我觉得容易增进感情啊，这样就是很有趣啊。我不听我不听。
对啊，最妙的是啊，这个对世界说溜溜溜同学，他为什么说他的邮件写的特别好？不光是他明确了主旨和发生的事情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给了他觉得有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他说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去抽烟，结果在吸烟室和老处长碰上了，老处长向他投来了一个眼神，他 他也回敬了一个眼神，哎，他就觉得突然出现了某种认同。回去以后，老处长就开始愿意和他细聊业务。
那你投什么稿呢？你有事吗？你为什么要投稿啊？你不是姐姐？你不是你们俩眼神交汇了吗？你不是刚刚确认过眼神吗？你们俩之间有些 chemistry 对吗？之前那个，那我懂了，之前那个老处长是刻意回避，就是真的是玩心给你了，对吗？
我说的才对，
爱情的小游戏，我的妈呀，没一个好东西，我觉得你们就是很气，我好气啊。一个眼神就给你收买了，妈呀，
这是莫名被认同。
我说一下他的原话，他的原话是，中场休息我去吸烟室，老处长已经在里面了，看到我进去的一刻，老处长有点诧异，又有点莫名的认同感。回去之后继续开会，他愿意看我了，也愿意和我细聊业务了。
那可能他们抽的都是红塔山之类的，就是
对抽烟的人，其实你跟他一起就是在吸烟室里碰到，然后互相抽的烟还差不多，分两根烟，还真的会变成一个 team 的人。
嗯哼，
或者是不是比如借个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口子就开了。
嗯，但是北京现在哪里还有吸烟室啊？
机关。他们这个单位可能有吧，
那肯定是下楼吧，有个吸烟点之类的。
对，吸烟点也
好吧。
不是早知道抽烟就能解决问题，那进去就点上了呀。
对啊，我刚刚就说，
哎，不，下次他们再会面的时候进去，然后那个男同事在旁边给他点烟，
啊、
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把那烟吐到老领导脸上了，
又是一个不伦理。哎呀，这老领导就再也不敢跟他说话，
你老领导流鼻血了，谁丢这两个问题了？
让老领导也抽一口，然后吐出个爱心，
然后你再吐一根箭从那爱心中间穿过去，
老领导就被击中了。我跟你说，
老领导血压又上来。老领导明天发一个信说，每天开会都有人往自己脸上吐烟，然后现在非常的苦恼，今天这个肺啊体检也四个加号了，快不行了。
可能还说了一个问题，就是年轻女性在职场上面确实可能会被人轻视啊，这个就确实会有这个状况。
嗯嗯，
我觉得这是两个点，第一个是年轻，第二个是女性。
嗯，
就都在职场里面都会被轻视，我觉得这个是现有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要刨去这个性别的特征这件事情，而把真正的专业能力摆出来。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
就被打动的，
对，他的逻辑清晰，他甚至给出了解决方案，对吧？这是一个过于完整的投稿。
我觉得这边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视角，也许更多更像包江浩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假如说你的同事就你们协同去参与一个汇报性质的工作，然后可能另外一位主要负责的人他可能是一位年轻的同事或者年轻的女性的同事，就像小包说一样，你给他架一下，或者是说有一些问题，如果我有一些问题我能答，但是我觉得他是负责的角色的话，你就主动的把一些回答和角色交给他，就说让他来说，或者他很清楚，你甚至开场的时候就说他是主要的负责的同学，我能够帮你做什么，他能够帮你做全局的一些展示，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当轻视客观存在的时候，我们作为队友可以做的事情是尝试把他往更高的位置上架，
助攻一下。
对，其实这个很重要，你不能说啊，问题客观存在，你就把人家一个人丢在战场上，就跟打辩论一样嘛。
嗯，
你说一辩日子不好过，但你还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受对方四辩拷打，然后你们旁边三个人就在旁边嘲笑他，以及吃饭什么的，这个确实不合适。
吃饭，三辩在吃饭。
三遍在啃烧鸭，一遍都快哭了，三遍吃烧鸭还吃一嘴油呢，
豉油鸡啦，是豉油鸡，
这样确实不好。
因为其实我有个好奇，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职场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包括对于年轻女性啊，或者是说有些时候在对接不同的职业场域的时候，都会觉得别人可能不专业。我觉得会出现这种状况，很容易有这种感悟吧。然后这个状况怎么去改变它，或者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这个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你一旦把这个事情摊得很开，就会驳对方面子，对吧？或者让这个事情变得很僵。斯达，你有遇到过吗？比如你在合作的时候，对方会觉得啊，你可能不一定能做这个事儿。
嗯，我觉得我其实一路还挺受优待的，我被很好的
保护了。
就比如说有人和我一起去聊事儿，就是他会抬我，就哪怕他抬的那个方式，他那个姿势不太对，
就头朝下抬上去的。
好，对，但是我心里是，嗯，知道吧？就是心里是还是挺感谢的。 就无论他夸的准不准吧，就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亲历到的，并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经常会被叫做实习生小孩儿，就是
小朋友，
小朋友。然后有的时候我去跟外边开会，比如说我带着三个人，他带着三个人，然后我带这三个人呢，其实我都会所有人的称呼就是这是我的同事，就这是我的同事 A， 同事 B， 同事 C， 他们负责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我的一个介绍方式。那有的时候你能碰到你对面的那个人呢，他就会说哦，这是我们新来的一个小孩
啊，
然后人家其实不是小孩，人家二十多岁，不是小孩吧，对吧？
嗯，
对，
因为他说小孩是通过压别人，就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是通过压别人然后抬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就不是特别好。
是
啊，就是既然来你这上班了，就大家就是平等的啊，然后你就像私下的场合，人家问我说：“思南，你现在有多少个员工？”其实这个没啥了，但是我会比较敏感，我都会说我们现在有20个人。就是我不会说我有20个员工，因为20个员工，我即便事实的这个劳动关系确实是，
就还是会有一个上下级关系被表达出来。
对，那我可能就比较虚伪吧，我就比较虚伪的一个这么个人，所以我还是比较在意说，这个语言给别人带来的这个用词给别人带来不同感受嘛。
刘强东还有10几万兄弟呢，
最近被降薪了，兄弟最近被降薪了，
没毛病，没毛病。
我觉得其实听起来就很像是。你要把专业的态度和包括在称谓这些事情上做到了，我觉得可以让对方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谁是能够提供专业的合作的方案的人。对，
如果我们默认这个环境还是尊重专业的，就假如说默认无论你是国企啊还是你政府事业单位什么的，如果还是认为专业很重要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是能够帮到你的。我觉得无论你到任何一个领域去工作，是个私企，是大厂，还是创业公司，还是你自己创业，我觉得都要做好这里面可能会有的一个文化生态的合理预期。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去哪儿的时候是蒙着进去的。当然可能大家都蒙过，或者说因人而异啊，就这个事儿不一定。就比如说在一个很男权的一个地方，也会有女性混得很好，对吧？因为她比较知道在这个体系之下，什么样的生存模式是更简单的。对，
游戏怎么玩，
就是是有一些女性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进入到任何一个空间体系，你要对她有一个预判，然后这个预判在过程当中修正，但你同时你要给她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勇敢的展示你自己的专业能力啊，去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靠时间是一定程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如果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无论你怎么呈现自己的专业程度，就说明然后都不管用的话，就说明你的专业是不被重视的嘛，那这个地儿可以不待啊，
这个环境有问题。对，
对吧？
对，
最后就会变成这环境是有问题。
对，就我觉得可以慢慢来。对，因为别人也是懵的，那可能他真的就没见，就真的有可能是这个老处长他就没见过
年轻的
业务水平非常高的年轻女性，他可能真没见过，对不
对？
对，咱就给他开开眼。
所以你给他开开眼嘛，就没事儿的，我觉得。
小刀拉屁股，
对，小刀把他屁股拉了。
让我们来到第三位 Amigo 啊，这位 Amigo 没有留下自己具体的 ID， 然后他的投稿的留名叫 X， 他写了很长的一段，他这2022年整个一年，他对他的综述叫做这是中等倒霉的一年。啊，那我大概概括一下，他有几个大的挫折，其中第一个呢是关键词是亏本，一方面是他在高位的时候买了基金，然后亏了30%。啊，到下面重点提了一句说，幸好老公也不过问啊，随他打理。
幸好老公不知道，幸好老公没发现，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所以他没留姓名是有原因的。
对的，
培又画了个饼，就和他在广州一起创业了。自己呢出了20%，占了个小头，朋友出了80%，然后他呢负责搭建了这个整个店面，然后装修啊，招聘到搬家全部的过程，自己呢扮演着一个打工人的角色，因为他虽然出了资，但他只拿5000块钱，比所有的员工工资拿的都低。可是最后 In the end 这个创业没成功，甚至都没开起来，但是呢这个出大头的这位朋友呢资金链就断了，为了不把这个关系弄僵了之后呢，他自己还出了钱去收了这个尾，就做了遣散，就是给员工遣散费啊什么。因此在过去的这2022年，他不光亏了30%在基金上，他还在创业这件事上亏了6位数。当然他多提了一句说朋友也亏了不少，他亏了7位数、这个意思。我听了这个就是跟刚才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
他挺有钱的。
首先我觉得这何止，他还有个好老公，他老公可太好了，亏了30都不问的。
对
对，
就他老公跟前面的那个男朋友啊形成鲜明的
对
比。对，
这老公可真兜得住事儿，
抗体超强。
而且你看他其实亏了30%，他的关注点不是说亏了30%，而是幸好我老公不过问。
对，这就好像是小时候那个上学的时候在学校被班主任骂了，然后第一反应是还好我妈不知道。
对，
明天继续不写作业。
然后而且他怒丢了6位数的这个亏损之后呢，他把这一年定义为中等倒霉年。我觉得他很厉害啊。
不我觉得这个这个叫做不能乱立 flag， 你要是说这已经是最倒霉的一年了，这 flag 随时倒。
对，
你懂吗？
现在这个光景很难。
对的，就是你这种喜欢把话说得太满的人，就容易害着自己。你
对，你想以他前两个这两个点，他其实这位 amigo 他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经历已经算给自己一点点小的疏导了。他在描述有好多什么幸好啊，或者是也会去考虑说，我虽然亏了很多，但是我朋友亏得更多啊，这。就他还没有完全陷入到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痛苦当中，
对，
可以一定程度上的恭喜他走出来了一天。
包总作为这个金融圈的，来来来，
但去年买嘛，肯定时点是在高位嘛，往前回溯一年看，各大股指普遍跌个15%-20%，
你的30也不过分。
对，就是你偏股类基金，如果主动管理型基金，差不多可能也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客观描述嘛，那你说怎么办呢？对吧，那就跌下来之后大家知道潜在回报率就高了嘛，那就只能加仓呗。
继续缩，继续加钱，
打工就是为了加仓嘛。我觉得这是 客观描述啊。那你怎么办呢？那你怎么办？要不然就认亏，
反正老公也不问，对吧？
对。
明年给老公一个大惊喜。
还个大的，还个大的，还是要回报家乡父老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斯达遇到这种情况，种种原因亏钱了，
肯定会啊，肯定会啊。
这咋平复呢？
很难啊。怎么平复啊？
共情了，
突然共情难受。
我很恨共情了，我特别不舒服。我现在我很不愉快。
哎，你投过资吗？就你有买过基金这种的吗？在别人的鼓捣下，
其实没有。所以你们刚才说的，你们笑的那么高兴，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笑点是怎么来的，因为我真的听不懂。就我完全不参与这一些。
你不理财，财就不会离开你，
是吧？
思达是扮演好老公的角色，在刚才那段对话里。
没有，其实我主要亏的就是，比如说自己也做买卖嘛，就也做花店什么的，那肯定是有这个过程的。然后这个投入是远远比你想象的大的。但是我好在。起码这个店和这个品牌是算开起来了，做起来了。但做起来之后，你懂吗？你现在北京你又开不了。
对。
那所以你这品牌成立了，然后呢，你每一天都是。
就后面还有很多屁事儿。
对，你就算开成海底捞了，你都明星成那个样子，你该关店噼里啪啦的一两百家的关啊。对吧？就无论你是多大的买卖，你创业，你开成了没开成。然后你的钱出现问题这件事儿几乎是一个必然事件，就是你一定会遇到的，但你能不能再起来这就另说。但从他目前的描述来讲，他必然是能再起来的嘛，就感觉姐也不缺这两个钱了，就是有点闹心而已。对吧对吧，所以就是个必然事件。然后面对必然事件呢，我觉得就是过多的闹心是多余的。你多大的收入对应多大的开心，你多大的损失对应多大的闹心。只要你的这个情绪并没有过度夸张这件事儿，就 OK， 对吧？你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这年底发奖金，我就发了10000多块钱，我很闹心，但我的闹心闹的就是这10000。比如说我认为我已经得3万，那差的这2万块钱，我就闹这个价值的心就行了，
就闹个2万。
对，
你对你别闹一个20万的心，
对的，
对，就闹个2万的心就行了。那你因为你不闹的话，就是说明你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这肯定也不太对劲儿，对吧？
啊，
那他要闹六位数呢？
六位数也有六位数该闹的天花板，
那就六位数的心吗？
其实核心点是你的那种负面情绪是要有一个天花板的预期设定在那儿，我闹到这儿就够了，
别崩溃。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怒丢六位数之后，如果你生气升得非常大，你可能会把这个情绪蔓延到你的家庭。
嗯，
本来你们家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然后你最后把家里的情绪，家里的那个氛围也变荡了，那就不好了。我觉得那就是得不偿失了，它就会被放大了。
嗯，
当然了，这位 Amigo 他中等倒霉的一年还有另外的挫折，比如说他妈妈最近沉迷在一些会发红包的卖货群，这个群里面呢，只要每天准时听线上讲座，听完回答问题就可以有红包拿。
这真的是很爱财的一家人哎，
小财不进大财不来啊。
红包大概是5分钱到1元钱不等，家里呢也不缺这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买回来一堆三无产品啊，还有他这个地方写错，他写了个三无产品，我开始第一瞬间以为他买了很多烟回来，然后怎么劝都没有用。他觉得他妈妈不应该把大好的这个退休时光都浪费在这个垃圾群上，他非常头疼。
嗯，
四大怎么办？
我觉得阿姨就图个高兴吧。
对啊，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路都要自己走，这个都要自己走指的是不光我们的人生路要自己走，我们父母他们的人生路和他们遇到的坎儿，他们比如说做了一些事情带来了某一些代价，我们当然有充分的警告的义务，但这个后果就他也可以稍微承担一下。
对，
毕竟几块十几块还好承担一下，
对，就没事儿的，就他去承担，就他能承担就 OK， 就是这是他的日子。
嗯，
我觉得人不用特别替别人操心，就是我想象的你的退休生活应该怎么过。
嗯，
对，
嗯，就比如说我想象我妈的退休生活应该怎么过，然后我把这个说明书已经写得很明白了，我就说妈，你为什么不按照我这写这个说明书过呢？然后比如说你应该去看看书啊，你应该去养养花啊，你应该去旅旅游啊，你为什么成天看抖音呢？对吗？
就这事儿其实跟爸妈去设定小孩的生活是一样的呀，
是一样的，
对对对，
是一样的，这是越权，嗯，这是越权，这是在，
嗯，
就没必要，就是真没必要。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家人，当然有理由无条件的去提醒彼此，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我觉得更好的。
嗯，
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到这个程度。别的就是那是他的生活，你就不用太琢磨怎么着。嗯，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新闻采访，也是那种所谓卖保健品的，然后在小区里头宣讲，聚集了大量的老头老太太，也是过去领个什么5块钱的毛巾啊，10块钱的脸盆啥的。里头有一个，当时他们去采访那些老头老太太，里头有一个老头就说，他去参加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为了图这些毛巾啊脸盆啥的，家里也确实不缺这东西，但他就想说有这么一个环境，一群跟自己同龄的人聚在一起，能够聊聊天说说话，
是个社交嘛。
还有个讲座，你甭管他说的东西真的假的吧，反正就是过去听听。
嗯，
他一个下午时间就花完了，还挺开心，
就当社区活动去参加了。嗯，
我觉得这个 Amigo 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比如说你看他妈妈花钱什么的，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认为他妈妈时间浪费了。我觉得这个当中核心是一个相互认同的问题，就你们能不能认同同一件事情，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有偏差。那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第二个维度其实就是说，那你怎么把你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去科普给他们嘛？
嗯，
就我觉得就是带着爸妈一起玩，他们不一定能接受，但你可以多带带他们，因为他们说不定就会喜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爸妈也看脱口秀大会，
有，
然后也看一年一度喜剧大会，对吧？然后我之前博客里面讲过的，我爸我妈最近就一直在追那个王冠，就看这些美剧，他们看得可来劲了，
嗯，
对吧？然后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可能需要我们来介绍给他们，他们不一定平常能够看到，但你介绍给他们之后，他们也会觉得这好玩。比如现在我妈也每天听播客， 除了我们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来都来了的什么这个八分啊什么他什么乱七八糟他自己也在那儿听一堆。
嗯，
那我觉得你这个里面完全是可以带着他们
玩。对，可以介绍，可以介绍，让他们也知道有这东西
的
存在。
他们不一定就是不喜欢这些，可能就是一开始没接触到。
嗯，
接触到了之后，我跟你说，他们可来劲了，他们会觉得自己有区别于其他老头老太太，你知道吗？
对，王者荣耀打到王者了，
有区别于其他老头老太太。
对，
嗯，我分享一个就是原来我老师讲过的一个事情，我就是觉得 somehow 我能明白他那个意思了。后来，
嗯，
我高中老师呢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就跟大伙说，说他妈最近非常喜欢去那个看那个什么按摩仪，各种什么红外线磁疗什么那种东西的广告。那我们老师作为一个读过书的人，他肯定知道那东西就是骗人的，对吧？他的决定是什么？他给他妈买了这个，然后他当时心里想法就是，这个东西只要对我妈妈身体没有害处，
哎，对，
我就让他高兴，
嗯，
我就给他买。我知不知道那东西没用？我知道那东西没用，但是你不给他买，他闹心；你不给他买，就觉得说，哎，我就喜欢这磁疗仪，我就是想要，对吧？那他对待老人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不跟你争辩那些科学道理，
嗯，
就是我没有打算教育你。只要这个东西对你没有什么害处，它没有好处无所谓，我就是让你高兴。但是一方面，你知道当时我的想法就是，那你不是给无良商家助纣为虐了，
对
吗？对，
嗯，
我觉得从这种大意上来讲，当然是这个样子。但是生活其实不是拿大道理去堆砌的，
嗯，
我觉得生活就是有的时候，你今天你家人就是高兴了，你不用跟他争那些，你不用教育他太多。因为你那就是比如我们都特别期待的父母跟我们说一句话，就叫做无论你将来怎么选择，你的高兴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对吧？这是我们特别希望从父母那儿听到的话。那反过来是不是一样的？
嗯，
是的呀，
就是我们的父母高兴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那今天这个阿姨她可能就是很沉迷五块十块的这些东西，那就她高兴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没有太大的害处，这个事儿就是该默认无所谓。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有时候可能客观上自己的选择也是有局限性的，
嗯，
就是所以你去强要求父母做的那些事儿，可能不一定是对他来讲是有用的，或对他来讲是有情绪价值的。
说不定他们听的那个讲座就是宇宙的奥秘，
对，
是了解了一些区块链什么的，嗯，
对的，我只是我们不能理解。
他再多听两堂，他可能就发射去火星了，就被你拦下来去看华，然后
是
阿姨被迫看了一天，然后人也晒中暑了，也没看明白啥东西，有可能。
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上周和我同事们。去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在杭州的市中心一个立交桥下面，叫水晶宫歌舞厅。
哇，
五块钱你可以拿到一张票，这张票上面写的寻梦园，就这就是。然后你进去之后，一群叔叔阿姨们在霓虹灯下、闪烁的灯球下跳着，就是
老师弄交谊舞。
对对，交谊舞。那一刻感觉非常非常的魔幻，就是，
嗯，
而且你可能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阿姨们穿着短裙子，然后甚至在里面当然已经黑灯瞎火了，还戴着墨镜。那边那个提供免费的饮料啊，有三种：开水、绿茶、红茶。就是如果你自己带菊花呢，也可以泡菊花茶。对，
哎，挺好，我觉得这个服务可以科普一下。
五块钱，五块钱，
五块钱。
对，然后你在里面待着，就是你开始是和同事玩，然后玩一玩之后，你坐那儿坐一会儿，你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对。
嗯，
小时候的歌舞厅就是这样，或者父母那一辈的夜店就是这样的。
是的，然后你会觉得中间有几个阿姨和叔叔是跳得特别来劲儿，就那个 舞蹈技术之高令人惊叹，就两个人在那块国标快甩起来了，就是阿姨都快被抛到空中那种感觉。然后你就意识到，这阿姨和这叔叔年轻的时候，30年前一定是最靓的仔，
嗯，
就是一定是。最受欢迎的那批人，这一辈子大家都在工作，都在忙那些，然后等到你退休了，或者是工作闲下来了，你会发现最能让你开心的事儿，或者是年轻时候练的那个东西，是你最后你最擅长的那个东西，然后你想回到自己最开心那个状态，那种有青春感的状态，可能就得回到一个30年前的歌舞厅。
是，
以及甚至有一对叔叔阿姨，他叔叔穿了一个白衬衫，然后有个背带。阿姨一身是白裙子，两个人是头贴着头在那儿，就是慢慢的，他们舞蹈技术一般，但他们就是慢慢的在转圈，就是你 somehow 的你会觉得这是在这儿晨练嘛，就是两个人抱在那儿，但后来你稍微试一下你就知道，那个两个步啊，如果要在一起不踩的也挺难的，也是要练舞的，
嗯，
然后 他那个依偎在一起，我会觉得就是说可能就那一瞬间他可能觉得还有爱情吧，不然，
嗯，
对不对，就是这么多年了，带了孩子啊什么的，孩子可能也大了，很多东西已经没了，那个贴贴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可能就在里面能贴贴，
是出去就各自拎上菜啊什么，各回各家了，是
出去有太多事要操心了，孩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房子有的没的，他们已经过了一个非常匆忙的非常非常劳累的一生了，然后到这个地方有他自己快乐的东西，我觉得不一定要我们理解，因为我们现在玩的一些事，比如举个例子，我们 clubbing
去 live house 啊什么的，三十年后就不可理喻，
是一帮老头神经病的在那蹦跶蹦跶蹦跶，都死、蹦死了怎么办，对，就一样，就是我们看他们就可能是未来的小孩看我们一样，他们也觉得很困惑，你甚至会觉得，哎呀，四个大老爷们在那对个对个腾讯
会议，对个摄像头在那叭叭叭，不知道说啥。
叭叭叭，这几老头有病吧？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社群都应该拥有自己物理和精神上的社群空间。就是他们之间是非替代性的，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觉得 clubbing， 我们觉得 live house 好，我们就要把人民公园取缔。就人民公园有属于那个地方的人。
对啊，多少人在那相亲成功了？
线上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比如说父母沉浸在什么样的那种群里啊，或者是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一些什么东西。说实话，我真的不看啊，我真的也不关心，我只求那个东西不给我妈带来伤害。即可，但我不会逼着他一定要跟我们的朋友圈是同频的，就是就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啊，这是第一件事，就是社群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养一些什么乌猫猫，对吧，养乌猫猫是一个挺流行的事情，但不能说因为我们觉得养乌猫猫更好，然后我们就要取缔这个世界上的鸽子，对吧，就是会有他更喜欢鸽子，那就让他去养一个鸽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家人就是应该这样，就是知道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生活区间就行了，这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总是自诩为我们这一代是比上一代人更理性的，对吧，因为我们说觉得自己可能视野更开阔，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时代，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的，可能家人是不懂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不理智行为或不理智消费呢？就比如说那阿姨5块10块，我们自己比如说你去算个星盘，对吧，注册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这种钱大伙也没少花吧，对吧，你就看星盘然后看塔罗牌300-500的，就现在还都是在线上去搞，这钱那也没少花呀。
我高中时候我室友的表妹，我室友是谁你们都知道啊，我室友的表妹这个找他借了500新币，说干嘛，说为啥突然借这个钱，有人说干嘛呢，说要给宿舍驱个鬼
500块钱就能请走了吧。
这个事情到底算有害呢还是没有害呢？
是遣散你的意思吗？是要把你遣散走吗？
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按理说呢，就是直接问家里要也不是不行，但是重点就是他现在就开不出这个项目来，你知道吗，他没法跟对方打电话说妈我要500新币给我那宿舍驱个鬼
驱魔，
就来找他
发票。
对，这立不了项，立不了项。
发票，这发票类别该怎么写？这个产品类别什么驱鬼？
文化活动
跟鬼开会，跟鬼抽烟。
哎，对，我这个话题我觉得还值得往下延伸一下。就是我举个例子，因为四大刚才说对家里人可能没有害，你只做到一个警示就可以了。那举个例子，比如说。爸妈妈突然特别相信驱鬼了，要给家里花20000块钱改一下风水。
我觉得这个有伤害，这有伤害。
对，但是这种情况存在。
情况存在，而且他可能花的，他说我花的也不是你的钱，我赚这么多钱，我愿意拿，对吧？我碍着你了吗？我想今天改改风水，怎么了？你生不出孩子，就是因为没改风水，不是，就是对吧？到时候这样，哎，你说这个怎么办？
那就驱呗，就让他改风水呗。
改风水，然后我禁欲，那你永远报不上。
对，这事
你改呀、啊。
他自己花，他知道花冤枉钱了嘛？他下次就不会继续了嘛？对吗？他就刹车了。
他是换一家改吧，
代价有点大。
他愿意花20000块钱改风水，就我只是说，如果是从改在自己家里的布局，然后从而觉得自己过就是这个生活环境是更幸福的，
也 OK。
其实他对人的精神状态影响是很积极的。
嗯，
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认风水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也并不完全就是说，
对
一些纯玄学的东西，而是 比如说那个空气流通或者说怎么怎么地，然后让他就确实精神状态变得更好了，那就是家里做了一个软装嘛，对吧？就是
啊，是只是软装里面 有两尊关公什么之类的，
就吵了半天是2万块钱买了个沙发那也可以
啊、那大老板就是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嘛，对吧？就有的时候你会特别荒谬，就是哎，为什么一大老板他可能那个有上市公司还不止一家，然后他家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每年要给风水大师花这么多钱，那你说大老板就那么蠢吗？他那个公司就是他靠玄学获得的吗？就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个笨人。
嗯
啊，多半我们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智商不在线的人，对吧？他否则他很难在这个事业里面做出这么大成就嘛，对吧？那他仍然相信这个事儿，就包括为什么就是演艺界人士啊，等等的，仍然相信这个事儿。其实更多就是他为了一个心安嘛。
嗯，
那这个过程只要是让他心安了，他愿意花这个钱，那就是一个市场经济衡量的对象。这2万块钱，它对应着什么样的服务，对吧？你多大钱能够改的多好的风水，那就是大家自行判断就好了。所以你如果真的问我这个情况的话，这是父母他们愿意能承担的钱，那就弄他。那你说文玩啊，文玩，
嗯，
就是你要给一个号包浆，就是你要盘
给个
所以
号包浆
包浆了，
盘一个东西，你要然后那珠子什么各种大家也都知道，死贵死贵的，你不觉得特夸张吗？你说完全不理解啊，
嗯，
对吧？特别夸张。他高兴就行，玩吧，盘吧，嗯，
包浆好的例子，他就这么盘出来的，
对
对，包浆好，
包浆好。
我是比较放松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只要别花我钱，那是驱鬼就行。
那比如说阿姨就跟你说，
嗯，
你就借我2万块钱驱鬼，我自己钱花完了，你愿意怎么办？
现在还剩俩没走，就差俩了。
不行，我跟我妈就是关于家里花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钱，真的在去年有过非常大的争议。就是我妈给，我在秦皇岛的一个房子呢买了一座假山
啊，
就在院子里面买
了多大的，
就买了一座假山，就是靠6个人才能抬进来。然后我一直要跟她争辩，我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退掉。那为什么没有退呢？就是因为它抬不走，
这个邮费都不够退的，
请神容易啊！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这么一个概念，就是真的，我觉得那个假山是9000块钱，其中6000块钱我觉得就是运费，好吗？就是
那可不是，
特别夸张，特别夸张，里面有高山流水，里面还有一个钓鱼的老头，你们信吗？就是这是我的家，
那老头也是抬进来的吗
？OK， 这是我的家 ，This is my house。那个老头就是一个手办，那就是手办呀，那就是玩偶啊，就是手办好吗？
喜欢人喜欢就是这老头的，怎么办呢？
就哎呦，我妈可喜欢了，里面还有只丹顶鹤，有俩兔子，有一个钓鱼的老头，还有一个不成比例的小船，yes， 一个微缩的景观，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这个东西要花9000块钱，我跟我妈大发雷霆，然后我就拍桌子说：“妈，你觉得我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就买这种东西，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拿钱不识数了？这家里钱是这么花的吗？懂不懂什么叫节省啊？”然后我就教育我妈，教育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妈说：“当时不是你让我买的吗？”我说：“我没让你买假山。”然后我妈说：“你当时原话说的是，妈，你能买一座假山吗？”我说：“我的原话是，妈，你能不能别买假山？你不能把一个 not 给吃掉了。”就说：“哎，
可能他认为这是一个你的 challenge， 就是你能买一个假山吗？”
对，我是在激将法吗？就是我在激将你去买一尊假山吗？妈，你在想什么？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然后他就买了一尊假山，然后这个假山现在还在我那个房，就是房子那儿放。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有的时候不是你想不想办，是你无能为力，是
把那老头偷偷换成皮卡丘在里面钓鱼，
就视觉上可能好一点嘛。下面还有4个字“财源广进”呢，你能信吗？这怎么就财源广进了？我没发现财源广进呀，
快递都不好进，被那山堵着，
真的太难了，太难了。这个家庭生活，具体的生活真的太难了，唉。
所以对这个给我们这位 X 同学的一个建议就是，只要他买的不是假山，其他就算了，
就是能退货的就都还好。你不要买那种搬都搬不动的，你得爆破，你知道吗？那假山要从我们家拿走，你得去找一些爆破的那个什么 去爆掉他，或者找一些塔利班就是过来了，
巴比扬大佛给炸了，你
这对，就是把那个把我家假山带走吧，求求你了。虽然这个笑话挺地狱的，但是我真的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你们理解我一下好吗？
花9000块钱买了一假山，可能得花90000块钱引进几个塔利班。
天哪，我们跟阿塔是生生世世的好朋友。阿塔，妈呀！
让我们来到下一位 amigo 啊，这位的 ID 是枫叶穿行一啊，一号的一。他说呢，他是一位刚毕业的土木学生，公司的项目都很好，人也不错，但是呢，问题都是小团体，就正好他是那个小团体之外的人。部门总共有2个办公室，他的隔壁办公室师傅和徒弟谈恋爱，部长和隔壁技术部谈恋爱，每一次晚上活动都在一起玩，他不想做那个电灯泡，所以就没有办法参与。结果呢，工作任务也没有安排，也没有办法学习。他的师傅就是公司里安排的，他的带他的师傅也是项目经理的老婆，所以也更不会有人给他安排任务了。所以他不知道如何精进自己。请问斯达，他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好复杂呀！他想精进自己，但是他没有活干。
对，我们昨天晚上理了一晚上，
就是你开始以为是职场剧，
就他可能需要一个人物关系图，
最后是个伦理剧。
就是他现在是没有活干是吗？就是他领工资，但是他不用干活是吗？
是
，That's fucking awesome！ 这也太好了吧！这也太好了吧，拿着一样的钱少干了很多的活，然后你现在还挺渐渐的说你要精进自己，你自己私下读书好不好？就是你看你快点，你把高中的53拿出来再做一遍。
大学都毕业了还要做这个？
再做一遍吗？
给自己找阴影吗？
哎，我觉得他可能核心问题觉得是不融入，对吧，就融不进去，就是因为其他人目前看起来都是亲人，你知道吗？
是的，
就都是有点关系，就他融不进去，
是个家族企业，
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
而且看起来好像应该都是本地人吧，恋爱谈的那么快，迅速，
都是亲戚来，就你一个外人，能让你进门就不错了。过年还得请吃饺子，妈呀。
但我感觉他可能最大的是情感上的压力吧，就是你想从这个关系图来看，应该绝大部分的工作和业务沟通啊也是在晚上被窝里都结束了，就他晚上8点到公司的时候
发现任务已经没了，
没什么参与感，
所有人话已经说完了开始执行了，但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天哪，
这个其实很尴尬，这个怎么办？
那怎么办？说你们被窝开一点，我让我也塞一个，
但你不能让我进被窝吧，
让我也看看。
我觉得他这个情况，这个谈恋爱进被窝是不太现实的，实在非要加入这个家庭，干脆就拜把子得了，认个什么兄弟，
认干爹，
认
个干妈，
或者认个儿子也行，认干儿子也行。
关于当电灯泡，我有个很夸张的事情，就是今年的2月14号，我是跟着一对夫妻一起去泡温泉，就很夸张。而且我那段时间经常会有这种事儿，就是我身边就是一对一对的，
还经常啊，
经常。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些夫妻非常愿意把我加进来。我就是那个勇敢单男，就是勇闯天涯。就是单男还是单女，这个就是分门别类，就不同情境还不太一样。
对，这就是 popular 的原因啊。就是把你叫上就直接带上了兄弟姐妹。
对，就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去泡温泉，但我泡了。很难说，这个感觉真的很微妙，你知道吗？
对，水池子里头一边是两个人，一边是你一个人，
就他俩在那鸳鸯戏水。
没有，我跟他老公去泡了，一起，因为男女是要分开，
所以是你跟他老公一直是两个人一起泡，然后女方是直到出来你们才见到他吗？
不是，就是我们三个人，你听我说，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然后男宾在这边，女宾在这边，
对对对，
然后各自泡完之后呢，你要换上那种汗蒸服，然后大家再一起到公共空间里去打牌
会合啊，对，
吃水果，然后吃辣子鸡，
三个人也只能斗地主
啊对对对对对，斗地主。然后我对我们真的甚至玩了斗地主，
而且
玩不了别的三个人，
而且以你的关系吧，你只能一直叫地主， 因为你跟另外一个
对
农民很尴尬。
然后我在输，我一直在输，然后我就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为什么要来。
杀猪盘最后发现是杀猪盘，
对，
把你叫为了赢你钱，
他们组了一个这么大的局啊！
为什么你这种局特别多？就是因为 A 夫妻跟 B 夫妻说：“哎，杀猪盘杀姜斯达克别好。
”夫妻团伙作案，我大意了，我以为只是友谊。我的妈呀，我真的大意了。
对，就在那个京城夫妻沟通群一直在转发
《鸳鸯大道》。
天哪，我为什么突然间想起了劳荣枝他们一家人的事情啊？这也太恐怖了，太吓人了！
他先拉你泡温泉，把你脑子泡晕了。
天哪，再也不去了，我们再也不去了，好吗？再也不去当那个，
没有这个机会，不多的。
嗯，那没办法了。那你说，人家都谈恋爱，你去，你就是电灯泡，电灯泡就是你的命。
干脆当好电灯泡，要不然
对，当一个好的电灯泡。当一个我们东莞产的什么好的电灯，佛山的电灯泡，
佛山灯具
的，哎呦，
对呀、啊，我们要当就当好的电灯泡，
给他们拉一个群，
嗯，
土木工程相亲相爱一家人，
对，相亲相爱一家人。
下面就有请了我们这期节目最后一位 Amigo 啊，他 ID 没有留下啊，但是他希望在我们群里能够早日见到我们宇宙模特公司上市，然后能够早日分红啊，这是他的祝愿。
好，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有点难啊。首先他已经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解决方案，就是说如果大家在人生中遇到了一些挫折呢，总之喝酒就对了。他自己是一个酒量挺不行的人，却盲目的觉得自己酒量很好。我觉得他写的时候就有点喝了假酒，他下一段话很难理解啊。他说很多人的溺水时分都是悄无声息的挣扎，突然涌现出一种不知所措，就是那种突然语塞，是找不到可以畅快淋漓讲出来，所以这种似有若无的时候只能通过酒精的微醺来达到救赎。我说这段话
烦死了，别说了，烦死了。我碰到这种人啊，碰到这种就开始白日一语的，就是在这造梦的，就是别说了，烦死了。
抖音，
给我喝。
对，别说了，喝干。
他在信里的最后说了一句：“好了，你个长岛冰茶，我谢谢你。
”妈呀，我好尴尬呀！我就是我替别人尴尬，这个毛病又犯了，我好难受啊！他的问题是啥呢？
他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爱喝酒，但是酒量又很差，喝了酒就疯掉的人，该怎么办？
会断片。他中间说他前几周喝酒断片，丢失了记忆，吐了六次，但他以为自己没吐。
对，你看这是。
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回忆起自己跟别人说不要熬夜，要好好睡觉，吃别人桌的芥末豌豆，抢别人的出租车，在厕所对一个小男孩说你有没有1.75米，回家只摘了一只眼睛。
挺棒的。
嗯，
挺棒的。
以上记忆碎片都是在他朋友拼凑的底下，他能够找回来的几片、啊。
我觉得喝完了都挺疯的吧，
重点能吐六次，挺厉害。
对，我昨天我是意识到，就是你喝酒能吐六次，说明你中间吐了几次完，你肯定有继续在喝。
对啊，那肯定啊。
那也不用，像我喝那一次就能一直吐，我能吐十几次，一晚上都在吐。
所以能感觉到这位朋友他有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
我们吐不就是为了继续喝吗？因为你不吐的话你胃里就没有地方了呀。
但我一般吐2-3次我就彻底结束了，结束经验了、
不，这看人，有人就能不停重启，我觉得这样挺厉害的，这个技能。
对，我就是前几年特别爱喝，那会儿呢我会故意去催吐，我明明不想吐
啊，我有时候
我就是故意去催吐，然后为了接着喝，就是就把自己作践成这样了。当时啊，好几年前了。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局面不对的时候，我也会去抠嗓子。
啊哈啊哈，就使得你回家不要太难受嘛，对吧？
但如果嗓子已经像我这样呢，就不要再抠了。
嗯，对。
再抠就通了。
再抠就好了。
哎。透透。
在底下抠抠，哎，我嗓子在这儿呢，给它摆上来。
嗯。
我觉得对他来说，就是也不要太在意，喝多了都挺疯的，就是这么回事呗。
就那大家。自己上一次喝醉的时候的状况自己还记得吗？
反正我喝多之后疯事会干的很多，然后之前就哎呀就也会惹一些麻烦什么的， 但我觉得这就是应该承受的。嗯，反正你那个快乐你也沾到了嘛，对吧？我觉得每一次断片呢就相当于一次全麻。就很多人说我很喜欢全麻，做手术全麻，因为一醒来就是另外一个时间了，中间的时间没有概念，那其实就是一回事嘛。但我其实是没有过断片的，就所谓的真的不记得了，嗯，怎么回家不记得了，然后被人抬进来的没有，我，没有过。
那你还挺厉害。
对，然后其实我也不太想有，因为我比较怕彻底的失控。
嗯，
因为我觉得人的失控是一种追求，就有的时候你在追求这个东西，你想要自己失控。因为酒，单纯说酒，它不是一个好喝的东西，对吧？它没有果汁好喝吧？
哦，我以为你们觉得酒好喝呢，因为我完全不理解酒这个东西。
嗯，
所以单纯是因为那个状态，那个喝出来那个感觉。
它是一个等于是你要去找一个你想要的状态的过程，要走一个泥泞的路的那种感觉。
对，
它本身客观上不是一个特别好喝，是的。
嗯嗯，就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能太被全然的理性控制吧。我觉得那人会没有什么大意思，就偶尔撒撒也 OK 了。嗯，
包浆浩是不是喝醉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前段时间有喝醉，然后我还挺坚挺的。把很多人送回家，
uh-huh.
就安排他们回家
啊。对，小包，你有很多公务酒，是客观上要求你必须要保留一点理智去收尾的。
对，因为我知道我不行了，我还抓了个人把我抬回去。对，然后反正到了家就后来就稀里哗啦了，就已经不太记得。反正回头后来好像还不是好像，反正第二天发现自己还打了些电话，
打了些电话给。
对，聊得挺来劲，聊得挺来劲。对，
展开说说。
哎，喝多了打电话发信息真的很吓人，真的很可怕。
嗯、对，
我昨天晚上又跟别人发信息了，我好下贱呀，我怎么那么糟糕、啊？
哎呀，你以为包浆浩好到哪儿去啊？他喝醉了打电话给我，我在澳大利亚，他打电话给我哭，他说离别
了。
我
已经讲过了，
我撑不住了，
斯达没听过吗？
嗯，天哪，大家都有一颗柔软的心。
对对，那打还好吧？可能就接电话的人比较 nice。对，
我想想，我今年都没有喝醉过，就甚至有喝酒的机会都屈指可数。
在家也不喝吗？
就一直聚不上。我在家是不喝，因为我其实我不会主动喝酒，就我只会就是去朋友聚会的时候，哎，有酒顺便喝一点这种，我主动不会想喝。
哦、那你挺省钱的。
哎，对的，主要都花在烟上嘛，烟酒不分家嘛。文体两开花嘛。
那我烟酒都没有呢，更省钱耶。
那你吃的多呀，
你吃的多呀。
对、啊、
你钱都挂在身上了。对，你这身上就绑着50万现金的那种人。
我觉得这个投稿啊，就是喝了咱们就喝了，也别太在意，就谁也不比谁好。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看到他这个投稿啊，就也没有什么可以帮他去解析和分担，但是你看完他发那句话就想跟他干一杯。
对, 对，不过，但是就是你要非要说点啥，我就觉得长岛冰茶确实在酒里面都不算好喝的，我觉得下次可以换点其他
的。那可是我挺喜欢喝的，就我理解，如果像思达刚才说的，因为你如果喝酒是要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那个对自己身体失控的路径的话，
嗯，
我一般会比较喜欢倾向于选择像长岛冰茶呀、高浓度的白酒啊，
这玩意喝了第二天头疼。
那无所谓，我今天晚上
来的厉害的，嗯，
对，我就走高速嘛，走高速，国道慢。
对，
你喝啤酒，你喝到你还没失控呢，你的肚子已经先受不了了。
啤酒第二天也头疼。
那我觉得斯达说比较对的一点是，我觉得喜欢喝，然后找一些失控的感觉，可能是可以的，只是要保证自己是安全的，因为他会断片儿，你知道吗？他会断片儿，这个、你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多多少少稍微有点危险的。
对，这个还是选一个安全的环境。
你知道每天晚上哦，就之前还没有彻底的，比如说酒吧不开业啊什么的，像那个朝阳医院，每天晚上都是酒精中毒的人非常多
啊。对对，
尤其周五周六这种，真的就是酒精中毒，然后。比如说可能是被劝酒了或怎么地的，就是他喝不了这个，或者说就是没有办法量力而行，太高看自己，然后喝了过多，然后就是甚至出现生命危险的都很多人，所以就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差不多就行。
嗯，而且我觉得既然是为了开心，还是要和更容易和那个身边开心的朋友在一起喝，我觉得可能稍微好一些吧。
理性饮酒，快乐饮酒。
对，找好酒友很重要。
我之前喝酒会闹事儿， 就是我之前也在自己的播客里面说过，就是喝大了，然后一个人挑战整个酒吧，就是在那儿跟他们老板什么的大打
啊。
我记得思达之前朋友圈也发过，跟大家对线，
对，就是对自己的安全特别不负责任，就是不是特别好，其实，因为会放大嘛，就你放大你的情绪嘛，
一言以蔽之吧，就是还是要找一些快乐饮酒，找一些熟悉的朋友，然后尽量挑选，比如在八角笼里头喝，打的话就直接开现场就可以打，进出也能控制。
行，好嘞，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把五位 Amigo 的问题都给处理掉了，对不对？
哎 ，Amigo 啥意思呀
？Amigo
我们的听众兄弟，
兄弟，
伙伴，朋友。西班牙，
西班牙语的
，amigo， 打
狗。希望今天那个思达给到大家的一些解法，和我们大家给到的大家一些算什么呢？处理方案啊，也能对大家有一些些的帮助。然后今天非常感谢思达的到访，希望以后有好多次思达聊。耶，
你回头下次再聊。
串台很开心，谢
谢，
谢
谢，
谢
谢，
好，感谢，
下次继续玩，开心。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摩托公司 UMC， 宇宙摩托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汽水 QQ 音乐、网易音乐、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It's the part you've shown to me. So you just do what you